他在佛罗里达的迈阿密转机啊，他在机场等候转机的时候，他从旁边的椅子上捡了一，就撕下一块报纸，比较空白一点的报纸，他在上面给他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写了那封信以后，他就寄出来，然后他就搭下一班飞机，他要到南美洲去。结果飞机 crash 出事了啊，那么他就死掉了，整个飞机全部人全部罹难。那么当他母亲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母亲心里面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痛苦。那在痛苦的里面，他突然收到这一封信，他儿子临走以前寄出来的这封信，他看了以后，他心中更是痛苦啊，他不能够明白为什么。那么在那张的广告纸张上面，空白的地方密密麻麻写着他儿子的信，但是那一封广告中间有一个大的字，写了一个 why。W-H-Y why， 那这个 why 正好也是那个母亲当时的心情，她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她儿子的身上，她是这样子的爱神，把她自己奉献给神，她要出去做一个宣教士，为什么在她才踏上这个出发的时候就遭遇到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想这个 why 不仅仅在她母亲里面是一个问题，我相信所有知道这个故事的人，我们心里面也都会打上这一个问号，为什么有苦难临到神的儿女啊？为什么有苦难临到这样子爱神的人？这个问题我们常常会问，如果那个苦难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我们就多加一个字啊， Why me？ 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多人的问题。礼拜五我们正好也读到云天祥弟兄的见证啊，他姊妹为他写的见证。那么虽然我们知道他自己临走以前啊，交代他的姊妹把他的遗憾告诉给弟兄姊妹，告诉给湾区的 engineer， 不要步他的后尘，但是我们仍然忍不住要问一个问题啊。然后当我们特别知道这样子一个弟兄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服事，也是这样子有心爱主的一个弟兄，我们也会问为什么。今天早晨我们很感谢主，圣经上把约伯记摆在我们的面前。约伯记并不是光只是回答我们人为什么会遭遇苦难。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第一个 focus point， 我们的重心，我们以为约伯记只在讲苦难，但是其实约伯记的整个主题重点不在苦难上面。虽然也回答了我们为什么一人也会遭受苦难啊，但是在里面我们要看见有一个更中心的一个信息要传扬给我们。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读约伯，那位母亲失去了他的孩子，而约伯啊，我们等一下读他的故事，我们知道他不仅仅所有的财富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孩子也统统失去了，不是光失去一个孩子，而且到最后他身上长满了各样的那种怪病啊，毒疮在他的身上，让他全身痛苦。那么我们更要问为什么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啊？就很多人不太敢读约伯记，他觉得约伯记不是为他写的啊。那我们也常常彼此安慰啊，我们生命没有约伯那么好，所以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呢，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那是不是我们就不要读约伯记了呢？绝对不是的啊。所以约伯记所要留给我们的，实在不光只是讲苦难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们讲完以后，我们希望知道约伯记要给我们一个什么重要的教训啊？神到底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什么？这约伯记跟我们每一个人都发生关系。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一个小时里面把约伯全部讲得清楚啊。我在想我要讲清楚至少要五六堂的时间，但是我们这一次讲的主题是讲到约伯的危机和转机，所以我们把它中间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稍微交通一下。我们请一起翻到约伯记啊，我想因为时间很有限就由我来读好了啊，这样子或许省一点时间。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 五百对牛，五百女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自大，非常 rich 啊，而且非常尊贵的一个人。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一天这撒旦来到神的面前，而神对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在这里讲到撒旦，彼得书信告诉我们，撒旦像遍地游行的狮子啊，像一个吼叫的狮子在遍地游行，他在那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撒旦一直在地上寻找可以吞吃的人。而在这里耶和华对他发出一个问题：“你知道约伯吗？”那么撒旦就在这里想要激动神啊，他说他爱你是因为你保护他。反正他爱你是因为你在他四围圈上篱笆啊。但在这里我们给弟兄姊妹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从这里要知道，若不是神在他的儿女的周围圈上篱笆，撒旦可以在我们身上更久的进出破坏我们啊。那许多人的苦难是从撒旦的破坏而来。我想我们读圣经，特别到新约的时候，说到整个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今天撒旦在地上，他的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跟毁坏。所以今天一个不信神的人，他可以在仇敌的手中啊，仇敌可以在他身上做伤害的工作。那么今天神的儿女会不会也会遭遇到撒旦的伤害跟攻击呢？弟兄姊妹，一样会啊。今天如果你从篱笆里面跑出去，你从神的道路里面滑跌出去，你硬是不肯顺服神而从神的面前偏离出去，弟兄姊妹，你把你自己 expose 在仇敌的攻击底下。今天我们身上虽然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甚至会有失败，但是我们今天一直警醒地活在神的面前，求神保守我们，那神用他的篱笆在我们周围保护我们，所以不是神许可的难处不会临到我们。所有苦难直接的来源从撒旦来的，从我们从约伯的身上，我们看见他开始攻击约伯啊，底下我们就开始看见发生的四件事情啊。一开始的时候是四八人来把约伯所有的这个牛还有驴统统抢去了啊。那么过一下天上降下火来啊，那么把他的群羊统统烧掉。过一下加勒底人分了三批人来啊，把他所有的骆驼统统掳去啊。到最后旷野里面刮起狂风来啊，让他所有的孩子七个儿子三个女儿统统被压死。你就发现这个苦难的来源啊，真正的来源是从撒旦来的。但是今天一个苦难临到神的儿女，仍然在神的掌权底下，如果神不许可，撒旦还是不可以来攻击神的儿女啊！除非我们今天真的硬着景象出去，神让我们，神任凭我们，仇敌可以来攻击我们。好，我们底下再继续读啊。第20节，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我每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敬拜神啊，在地上有这样子一个敬虔的人，这样子一个信神的人啊。当神把他外面一切都剥夺的时候，你从他身上看不见一句的埋怨，他心里面说赏赐的是神，收取的是神。这是一个伟大的信心，弟兄姊妹，约伯的生命非常的宝贵啊！但是我们要等一下要继续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那第一回合撒旦完全失败， 他跟神的挑战是说，因为你保护他，你爱他，你祝福他，所以约伯爱你。神说 OK， 那么你不可以伤害他，你要做什么你做吧。所以撒旦就 一波接一波啊，他一件事情接一件事情。而约我们知道撒旦攻击我们一切的目的啊，就是在第一章第十一节说的，当你毁掉他一切所有的时候，他必当面弃绝你。撒旦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做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放弃，让我们怀疑神，让我们弃绝，让我们断开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一件事情接一件事情来攻击约伯，当他四个诡计通通做完的时候，约伯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所以撒旦第一个回合失败。我们现在看第二章，又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你虽激动我攻击他，无故的毁灭他，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撒旦回答耶和华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一切所有的，保全性命。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再一次我们看见约伯的得胜啊。这个仇敌再一次来激动神，他说，你这个人以皮代皮啊，你直接攻击他的身体的话，他一定弃绝你。所以神再一次容许撒旦做这件事。我们看见撒旦的狠毒啊，让他从头到脚充满了毒疮啊，全身痛苦，他坐在炉灰里面啊，这样子的病在当时的人啊，就跟长大麻风一样，是要被丢在城外去的啊，没有人敢靠近他，所以所有的人都离弃了他。我们后来读到第三十章的时候，讲到所有的人都弃绝他，他那个掉在一个痛苦的里面啊。但是我们再一次看见约伯，他持守他的纯正，持守他的纯正。那现在我想，我们在这边就会有一个问题啊，神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在约伯身上？有人问说，神为什么会被撒旦激动？怎么会被撒旦激两句话，神就要做这件事呢？弟兄姊妹，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啊，约伯受苦不是因为神被撒旦激动，激到他受苦。所以这个不是的啊，因为我们从前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件事情的发起是从神发起的，是神对撒旦说，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是神采取主动，所以神并不是站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不是说因为撒旦激的，所以神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不是啊。那么第二个我们会有的问题啊，神是不是有人说，因为神要借着约伯啊，叫向撒旦夸口，你看看有人爱我，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不是为了任何的利益啊，为了要向撒旦夸胜啊，在人的身上神得到荣耀。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附带的结果啊，但是并不是 primary goal 啊，这件事情不是 primary reason， 不是主要的原因。约伯为什么受苦？不然的话，我们会觉得人很惨啊，神为了他的荣耀的缘故，让我们人受这么多的苦。啊，好像被当作他的这个手中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工具一样，好像人吃这么多的苦头，只是为了叫神得荣耀。神不是本来就是荣耀吗？他何必去跟撒旦夸这个口呢？叫人吃这么多的苦头，弟兄姊妹，也不是为了这个原因啊。那么是不是像约伯？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约伯三个朋友一口咬定他，说因为约伯犯了罪，所以受了这个苦。我们知道到了圣经的后面，我们知道并不是因为约伯犯了罪，也不是因为约伯犯罪。那么到底约伯为什么要受这些苦？我想我们需要先看一节圣经啊， 在新约雅各书第五章，新约雅各书第五章333页，第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我们特别注意到很多英文的翻译啊，不是说知道主给他的结局，而是说你们也知道the end of the law， 神主的结局啊，就是说在约伯的身上，他受苦之后，在他身上有一个主的结局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来看约伯为什么受苦的时候啊，约伯整个人进入苦难，是因为神已经先有了一个神的结局，有一个主所为他预备好一个美好的结局为他预备好，因为神爱他，神非常非常的爱约伯，想爱约伯爱到一个地步，他必须指着他夸口啊！就像我们在座的父母亲常常忍不住喜欢夸自己的孩子啊，因为这么多的孩子哪一个特别乖，你是喜欢夸他啊，在别人面前说他的好处，那神真是爱约伯啊！神不仅仅拿约伯夸口，神为了让约伯能够从他的成熟，从他的完全，从他的美丽的里面能够长到更成熟的地步，所以神为他预备了一个美好的结局啊！这个美好的结局等一下我们会慢慢讲到。所以约伯整个人进入苦难，是因为出于神的恩典和神对约伯特别的爱。我想这个已经把很多人吓跑了啊！那这个爱我决定不要，这个恩典我也不要，有这么多的苦头阻碍我不要啊！这是我们天然人的本性，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想我们慢慢读完，希望主帮我们开一点眼睛啊！那个约伯的忍耐啊，真的是让我们佩服啊！那有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这个不要说约伯所受的苦，就连我们读约伯记，我们都觉得苦，对不对？啊，读一章看不懂，读两章看不懂，读三章都是问题，读到最后都不想读了。连读约伯记、读圣经，我们都叫苦，更不要说约伯本身所受的苦，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底下故事的发展啊。我们仍然回到约伯记第二章。第十一节，约伯的三个朋友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拉玛人索法，听说有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身上，个人就从本处约会同来，为他悲伤安慰他，他们远远的举目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向天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此后约伯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在这边我们看见有三个朋友啊，他们住在远处，因为听见他们的好朋友约伯受了这么大的痛苦，他们就一同要来安慰他，来看望他。而这三个朋友也是非常的爱约伯啊。我们常常很冤枉这三个朋友，我们都说他们不好不好，但是弟兄姊妹在地上能够有这样子的三个朋友不容易啊！从老远赶来看他，而当他们看见约伯的痛苦，他认不出是约伯的时候，他们心中也痛苦，他们放声大哭，把衣服撕裂，把尘土扬起来，而他们陪着他坐在地上七天七夜，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弟兄姊妹，就是这种的朋友在地上不多啊，在痛苦里面有人肯来安慰你，肯来看你已经不错了，能够跟你一同痛哭的人更少了，能够陪着你七天七夜坐在那里的人真是很难得啊！那这三个朋友的出现，那底下就开始了约伯记一个更长的一段的记载。那发现撒旦前两个阶段，撒旦所有能做的撒旦通通做完，所以就着撒旦来说，他已经在神的面前讲不出话了，约伯完全持守他的纯正。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因为这件事情约伯受苦并不是神向撒旦挑战，如果是神向撒旦挑战，第二章约伯记就可以结束，但是是因为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爱，神在约伯身上有一个神的结局要赐给他，所以继续有第三章，继续有第四章，继续有第五章，一直到第42章。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早晨要讲的重点啊。 那这三个朋友他们出现在约伯的旁边，他们是要来安慰他的。而这三个朋友每一个人，我今天没有空细讲，这三个朋友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点。这个以利法啊，他是一个非常有经历有经验的一个人，所以他从他观察从他经历的角度，他想要来劝约伯，他告诉约伯一些他心中所要告诉他的话，想要帮助他。而比勒达呢，那这个人是非常重视传统，非常重视人间的这种各种的学说啊，你从他的信息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他很重视人中一些流行的哲学，所以他从一些这个学说，从一些传统啊，从一些个人的说法哲学的里面，他想要来帮助约伯。那第三个人索法啊，索法身上也有一个特点啊，没有任何的根据，他完全凭着他自己。就是凭己意，他在这里告诉约伯，劝告约伯。那这三个人都爱他，但是这三个人都带着一个特点。那这三个人一直来想要帮助约伯。那虽然他们身上的特点不同，他们所采取的角度不同，他们用的 approach 方法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你约伯今天受这些苦，因为你犯罪，因为你犯罪得罪了神，所以这些苦难临到你的身上。三个人不约而同啊。虽然是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特点，而他们的 conclusion 他们的结论是一个，今天约伯你受苦因为你得罪神，因为神是正直的，神是公义的，神不会随随便便叫一个无罪的变为有罪的而让他受苦。那么他们三个人的论点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的确是人受苦里面很主要的原因之一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受苦是因为人犯罪，人偏离了神，人远离了神。你这个冬天不穿衣服打赤膊出去，你当然感冒，你不能够说神为什么不爱我啊？因为你违反了你自己没有尽你该尽的责任，所以你受苦。那很多的时候人受苦是因为人没有做他该做的，人在神面前得罪神，人从神面前跑出去，人把自己交在撒旦的里面，把自己沉迷在罪恶的里面，他当然受苦。所以这三个人的结论也不能说他错，但是呢这三个人所得的结论不过是人受苦中间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了，但不是所有的原因。所以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他们凭着他们的观察和经验，他们凭着人间的传统 和哲学，他们凭着他自己的认为，觉得约伯一口咬定他你犯罪，所以你受这个苦。而这三个人开始跟约伯讲这些话的时候，原来约伯在神的面前他还伏在神的面前，他持守在主面前的纯正啊，他不得罪神。但是神让这三个朋友来，底下受到圣灵的工作在约伯的身上。而这三个朋友在约伯的身上，从人的出发点来说是想要帮助他，但是他们三个人在约伯身上做了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他们在约伯的身上剥他的皮啊，就跟洋葱剥皮一样，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开来，要把它的中心暴露出来。所以整个从第三章开始一直到第三十一章，约伯跟他的朋友中间就在这边辩论。约伯不甘心被他们定罪，因为约伯自己里面他并不是一个人说他自己犯的罪他不肯承认的人，因为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就说巴不得你们能够告诉我我错在哪里，我可以向神认罪。所以我们要知道约伯并不是一个这样子自义不肯认罪的人，他是一个肯认罪的人，只是他不知道他的罪在哪里，因为他在神的面前一直持守他的纯正，照着他所认为对的，照着他认为能够讨神喜悦的他在过生活。所以当这三个朋友一口咬定他的时候，约伯不能够明白，所以他就跟他们辩论，跟他们辩论。所以我们发现在这边一共有十次的谈话啊，对不起，一共有十八次的谈话啊，这短短的几章他们在这边变来变去，他的三个朋友轮番上阵啊。第一回合从他的朋友以利法开始讲的话，讲完以后约伯反驳他，然后讲完以后呢比勒达上阵啊，约伯再反驳他，讲完以后索法上阵他再反驳他，所以第一回合三个人都讲不过约伯。然后呢第二回合开始了啊，又是以利法开始讲啊，这次讲就不像第一回合这么客气了啊，他们觉得约伯劝不听，他们开始这次就开始有一点重一点的话了。那这个越重的话下来啊，这个约伯就像这个伤口上撒盐一样，他更痛苦啊，这个雪上加霜一样。那第二回合他们的话都比从前加重很多啊，讲约伯，约伯就反驳回去 比勒达上来，约伯反驳回去，说法上来，约伯再反驳回去，第二个回合又都讲不过约伯，才开始第三回合啊。所以在这边三个回合这个口舌之战啊，三个朋友一共讲了8次话，约伯一个人讲了10次话，没有人能够胜得过约伯，他不服气，他就是不服气。当这三个人一在这里刺激他，一在这里责备他，到最后他们甚至用很重的话说约伯啊，那么约伯也受不了，约伯也反驳他们，约伯说你们是无用的医生，你们给我的劝告，你们给我的真言像炉灰中的真言，没有人要，你们立论的根基啊，是一个篱笆座的根基，迂离的尖垒，约伯看不起他们。反正这个你们来想要来教训我，这个约伯的话就更厉害，他说你们给我的帮助跟安慰是一个突然的安慰。所以这三个人在他身上帮不了他的忙啊，不仅仅帮不了他的忙，让约伯掉到一个更深的痛苦。来的弟兄姊妹，这一段是神的工作，神借着这三个朋友借着各样的话来刺激约伯，来误会约伯，来伤害约伯，连把约伯的皮一层一层的剥下来，到最后29章一直到31章约伯最后一次的讲话，他整个核心被露出来了，他的老己生命整个被曝光出来。我想我们看一下好吧，29章29到31章我没有时间通通读啊，我只能够挑一点读。然后29章约伯整章的圣经它集中在一个点，他在这里欣赏，他在这里高抬他的自己啊，他在这里称赞他的自己，他在这里炫耀他的自己。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读，那我们挑21节来读啊，21节到25节，他说人听见我就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同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上的安慰伤心的人啊。在这边讲到这个约伯啊，他在开始回想他过去的情形，他整个的那个己生命这个时候被暴露出来。那这些话都是很重的话，对不对？他说到这些人在这里仰望他们像仰望雨一样，对约伯张开口像仰望春雨一样啊，他大到一个地步啊，他尊贵到一个地步，他好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不欣赏自己，甚至让人在他身上啊看重他胜过看重主，人仰望他，人等候他，人接受他的指导，人盼望他像盼望春雨一样，这是约伯他对他自己的欣赏。那第30章呢，他就一下子掉到另外一个里面，当他讲到自己从前这么好的时候，他想想他现在，他就开始非常可怜自己啊。一个人当他活在己里面的时候，他不是高抬自己，他就是可怜自己。所以第30章啊，我们也是超级解读，他说但是如今我比我年少的人嬉笑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不肯安在我看守羊群的狗中。你看见没有，他是非常的骄傲在这里啊，他说到现在，但是现在呢，这些少年人都来轻看我，连他们的父亲，当初我连把他摆在我看守羊群的狗中我都不配，都不配摆的，但这些人今天居然来嘲笑我啊。然后第8节，而这都是鱼丸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但是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的吐唾沫在我脸上。就讲到他今天所受的苦状啊，我们也不能怪他。弟兄姊妹，你看29章跟30章是一个完全两个不同的图。原来大家就在城门口等候他的吩咐啊，所有人不能做决定的时候都来仰望他，别人没有自信的时候，约伯对他们微笑，因为我知道你该怎么办，我充满了智慧，我充满了方法，我可以教导你。约伯原来是一个那么尊贵的人，众人仰慕他，而今天别人轻看他，别人厌恶他，是他心中的痛苦。所以这一章呢，他就可怜自己了，他同情自己。到了第31章，他再一次回头欣赏他自己，欣赏他从前多么的好，不让人家欺负孤儿，不让别人做坏事， 啊，他在这边就一直讲，一直讲他自己。啊，如果弟兄姊妹回家仔细去算的话，29章啊，他那个我啊，他出现了42次。到了第30章，他可怜自己的时候，这个我出现了54次。到了第31章啊，他开始欣赏自己的时候，这个我出现了62次。这个我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他整个的注意力全部转到他的身上来。那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这难怪嘛，约伯这么骄傲，所以神要管他啊。那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这么早去说约伯不好。我仍然觉得约伯了不起啊，他有这么多的美好的德性，有这么尊贵的身份啊，有这么好的成就，他没有一开始他就把自己抬出来给人家看，他被这三个朋友花了一个工作啊，一共花了30章的时间，这么多的朋友接着话伤害他、误会他、羞辱他，把他一层一层剥开了，而到最后他自己的自己啊，他自己真正的自己啊，被整个被暴露出来。而底下我们看见神开始做积极的工作，这是神第一步的工作啊。神在消极上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把整个人暴露出来。而底下神继续做了啊。那么在神做底下的工作以前，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叫以利户啊，在他的旁边。那么他听着这几个连长弟兄们在那边交通啊、辩论啊，他心里面受不了，他觉得他们没有一个人讲对话，呵呵啊，讲了这么多章了，居然还没有讲到正题，他心里面愤怒啊。到最后等到他们通通安静了，约伯说，约伯的话完了啊，这个约伯总算说完他的话了。所以底下呢，他是这个约伯的话说完了以后，以利户就插进来。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也去好好看以利户讲什么，但是以利户在这里啊，我想我们稍微注意到他的几个特点。他跟这三个朋友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啊，就是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跟约伯讲，他说我跟你一样都是人，他说我决定不用一个威吓的话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来重压你。这个人他去帮助约伯的时候，他一开始他用一个新的方法，他把自己跟约伯摆在同样的地位上，他不是那样高高在上的定罪你，说你一定犯罪，你一定犯罪。他非常谦卑的，他跟约伯站在同样的位置上，他试着去进入约伯的痛苦，他跟他说，我跟你一样都是人，我绝对不用话语来吓你，但是底下他说我必须要对你说。底下他把他该说的话告诉约伯。那以利户的交通啊，比他的约伯的三个朋友交通的都好太多了。虽然他没有给约伯，仍然指出约伯为什么受苦，他仍然没有回答约伯心中的问题，但是至少他帮助约伯把信心重新转到神的身上来，这是以利户身上最成功的一个点。那么以利户跟约伯交通了什么呢？他交通的从32章开始，一直到第37章啊。那么这个是以利户的交通，那么他的交通基本上我们可以归纳成为三个点啊。那第一个点，他提醒约伯，他说你要 be humble， 他说你在这位伟大的神啊，在这位全能的神面前，他说你不可以用这样子一个无理的态度去质问他，因为神会错。他说许多的时候一些事情发生是因为我们人不能明白，许多的时候有的是神还没有要我们明白。他说你对神，你在神面前你必须谦卑，神没有责任，神也没有义务要对你做每一项事情要对你做解释。因为约伯一直说我要跟神理论啊，他巴不得我能够找到神，我要当面去问他啊，我画了牙要跟神这个对抗的、啊、要跟神这个辩论的，到底你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些事情啊。所以他在这里提醒约伯，你要 be humble， He is God，他是一位伟大的神，他没有必要，他也没有责任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告诉你 why。 那很多的事情是你我们不能明白的，很多的事情是神目前也先不要我们明白的，但是他不会错，你必须要 humble。 那第二件事情他告诉约伯，他说人不见得是因为犯罪才受苦，就连义人也会受苦。好的，很多的时候就连是一个义人他也会有犯错需要被校正需要被管教的时候，所以鼓励他，叫他不要灰心， 啊，他特别又在正面上讲到，许多的时候神的管教，一些苦难的临到啊，是因为神要把我们从这一切的灾难里面给带出来，把我们带到宽阔不狭窄之地，让我们能够享受宴这个席上的肥甘啊。我想这一节的圣经啊，是在36章第16节，大家回家可以去看啊。他在正面上告诉他，人受苦不见得都是因为犯罪来的。那这件事情对约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因为那三个朋友就是一口咬定他是犯罪，所以这个总算有人说了一点正面话啊，知道人受苦除了犯罪以外，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所以基本上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苦难啊，有两大类啊，一大类是消极性的苦难，就是讲到说因为我们人犯错啊，因为人被神审判，因为人被神管教，因为人在神的面前啊得罪神而遭受的管教跟惩罚啊。而另外一种的苦难，我们叫做积极性的苦难啊，就是有一个正面的原因在的啊，可能是为了预防性的，为了怕我们将来滑跌得更惨，那可能是教育性的，为了让我们更成熟。我想像我们这个身上长了一个癌症，这种痛苦就是消极性的苦难，因为它没有什么正面的结果。它可能是因为人疏忽照顾，因为人身体这个怎么样，然后变成这样，小孩吃糖吃多了牙痛，那这种的苦难没有任何正面的价值。而另外一种的苦难是正面的，像妇人要生孩子，虽然有痛苦，但是有一个美好的结局在哪里？虽然痛苦，但是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在哪里？就像我们去打预防针一样，那孩子都不喜欢打针，听到打针就要逃，对不对？但是你会不会就说，啊，孩子不喜欢，那就算了吧，那就不打吧。我想，我也是前一阵子带了一个弟兄姊妹来我们中间，他的眼睛已经几乎不能看了啊。我问他怎么搞的，他是说因为以前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多的预防针可以打。他小的时候6岁的时候长麻疹，然后到最后眼睛等于瞎掉了。所以我们绝对不会说因为孩子不喜欢打针我们就不叫他打针。那这种苦难是有目的的，是正面的，是积极性的。所以这个以利户在这里告诉约伯，他说人受苦不见得都是因为犯罪来的，很多的时候是神在我们身上，他把我们从苦难，从一些危难里面把我们救出来，为了把我们带到宽阔的地方，为了让我们能够享受席上的肥甘啊，为了要把更好的恩典给我们，这是我们原来所不知道的。所以我想我们父母亲也常常在孩子的事情上非常了解，像打针是个例子，你也不能够说孩子他天天只是喜欢吃 junk food， 喜欢吃零食吃冰激凌，然后饭都不要吃，你说哎呀爱孩子就应该让孩子快乐，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我们在座没有父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我们一定在正面上我们要去教育他，要去帮助他。那以利户的第三个点啊，所以他第二个点的重点是叫他 be positive， 要相信啊，虽然神不见得这个人被管教不见得都是因为犯罪啊，那很多时候是神在我们身上有正面的意义，所以叫他 be positive。那么第三个呢，他叫他要 be obedient， 就是你在神的管教，在神这一切责罚的里面，他说你不要去抗拒，不要去顶撞，不要去冒犯神，免得这个苦难拉长。他提醒约伯，叫他在神的面前要顺服。我想也就像主对保罗说的，他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越去抗拒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只会让这个痛苦加长。所以以利户基本上讲的比这三个连长的弟兄讲的都好，对不对？他从这三方面帮助他，他告诉他，他说你要 be humble，要相信神，你要 be positive， 相信知道神在你身上有正面的恩典，你要在神的面前，你要能够 be obedient， 你要能够顺服。所以当以利户讲完的时候，约伯整个心就平息下来，安静了。而到这个时候，神向约伯显现，神亲自来对约伯说话。就是我们读到约伯记到最后，从38章啊，一直到41章。开始讲到神卡定，神亲自来讲话，因为神太爱约伯。这38章到41章里面，在这4章圣经里面，神一共讲了两次的话，两次的讲话啊。这两次讲话非常有意思。那第一次的讲话是在38章到39章，那第二次的讲话是40章到41章。那这两次的讲话呢，神都没有直接回答约伯的问题，他没有告诉约伯问神的这么多问题， 他也没有告诉约伯他受苦的原因在哪里，反过来神问了他好多的问题，哈哈，就问了几十个问题，你去算，你回家去算啊。但是这神一再问他的问题的里面，其实神已经把 message 传给了约伯。约伯也是一个聪明认识神的人啊， he got the message 啊，所以最后他匍匐在神的面前。那我们要来看说神到底跟约伯讲了什么。在这两次的谈话的里面，神第一次的谈话啊，神动在开启他啊，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他所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那第二次神跟他的谈话，重在光照他，让他自己看见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神借着这两面来帮助约伯。当神讲完话的时候，约伯整个人伏在神的面前，他知道为什么，他心服口服的伏在神的面前。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啊，神第一次的谈话啊，重在开启。就好像神把一个属灵的眼镜给他一样，原来什么都看不清楚的人啊，一下子神戴上一个属灵的眼镜给他，哦，让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什么。因为他原来对神都已经误会了，他觉得神是一个土霸王一样，他有权利，我拿他没办法，他要折磨我，他要整我，他要耍我，我没办法，啊，我只好被他玩了，我没办法嘛。啊，他想跟神辩论，他说我找不到他，对不对？所以他就对神一个无可奈何，到最后他整个对神从前的认识经历，他通通打了一个问号。然后眼睛模糊看不清楚，那神把他戴上一个属灵的眼睛，让他看见他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个神。而神第二次的谈话，神给一个属灵的镜给他，让他看见他自己约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那我们现在来看见第一次的谈话里面38跟39章啊，神问了这么多的问题啊，那基本上在这边第一个38章主要是神是从神和天地穹苍之间的关系来说出他自己的智慧、全能和权柄。他问约伯一大堆的问题，他说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啊？是谁把重心从里面领出来的，是谁铺张了穹苍啊？是神谁设立的整个大地啊？让云雾让风向各方面这些东西到底是谁所创作谁所安排的。他就神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约伯。所以神在这里第一个让他看见他从神与天地穹苍万有之间的关系，神让约伯看见一件事，你所信的神是一个智慧全能蛮有权柄的神啊。既然是这样子智慧的一个神，这样子一个全能的神，他怎么可能毫无目的随便做一件事情啊？既然是这样子一个全能的神，每一件事情做得这么奇妙啊！我们常常讲整个宇宙，光拿地球来说，我们就觉得太奇妙了，对不对？地球的转动啊，这个速度快一点、慢一点，我们都会出问题的啊。离太阳远一点、近一点，我们也会出问题啊。这个地球的转向啊，这个如果没有偏差的话，这个整个也没有这些风向的问题。每件事情神的创造这么奇妙。神在这里从宇宙的奇妙来问约伯，来提醒约伯，这么一位智慧、这么一位有计划的神，怎么可能做一件事情毫无目的随便发生？既然他不会错，那你还担心什么？既然他做事情不是毫无目的的，你为什么在这里一直只问他说 Why me？ 要相信他。这是神第一个从在这里问他的啊。那第二个呢，第38章后面开始啊，就是从39节开始，那么神从他与各类受造之物啊，这边讲到乌鸦，讲到野羊，讲到野驴，讲到鸵鸟，讲到各种的受造之物，神举了一些例子，就是神跟这些受造之物之间的关系，来说出他自己是一个眷顾万有蛮有慈爱的神。因为你看例如说第38章最后一节，他说乌鸦之所啊，那些小乌鸦因为没有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好，神底下讲了那么多的例子，神等于在这里提醒约伯，你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眷顾大地蛮有慈爱的神，连那么小小的乌鸦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只能向神哀求，谁给他预备食物？那个时候你在哪里？当野山羊要生产的时候它有痛苦临到，那时候你在哪里？ 所以神等于在这里借着一连串的问题提醒约伯，你要知道你所信的神实在是一个满了爱的神。那既然是这个样子，那何况是那些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呢？他岂不是更爱呢？更何况是他的儿女呢？更何况是一个神这么喜欢的约伯？神怎么可能不管你？神怎么可能无缘无故的来折磨你？神怎么可能不是在爱的里面啊？这个为了要把恩典给你而让你遭遇这些，所以等于神就借了一连串的问题，神没有直接回答他，但是我们的神就是很有智慧的啊，他借了这么多的问题问完以后，约伯怎么样？约伯说我要把我的嘴巴捂起来，他说我是一个卑贱的啊，我不敢再讲话，你不敢再讲，前面讲的滔滔不绝的，一直质问神，一直质问神，跟朋友骗人。当神讲完话，他把嘴巴捂起来，他说我是卑贱的，有的是翻译成我是无有的， I am nothing， 我是这样子卑贱，这样子无有的，我居然来面对宇宙这么伟大的神，这么爱我的神，我居然怀疑他，我居然来责备他。那么底下讲到神第二次的谈话啊，第二次的谈话在第四十章跟第四十一章，那在这两章的里面，神各举了一个动物啊，那我们会读不懂，约伯受苦受这么多，神在最后讲动物世界干什么？啊，一下讲一条河马，啊，一下又讲一条鳄鱼，那搞不懂神在这里干什么？弟兄姊妹，神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告诉他啊，神说神要在这里把骄傲的人制服，而底下神就讲了这两个动物做例子，第一个讲到河马，啊，河马的肥壮啊，河马的这个肥大，说到我们肉体的生命啊，那么肥大。没有人能够拿我们有办法。I am the top one， 啊，我是最大的一个。所以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说到，这个人在东方为自大，就跟河马一样。他一走出来，所有人都安静下来。别人在那边 argue 说，到底我们该去哪边郊游，教会应该去哪边郊游。这个约伯一出现，全部人都安静了，因为河马来了啊，这个人自大的人来了。那这个是说到我们肉体生命的特点，一个河马的声音。你不要说我这么瘦这么小，我跟你讲，我看过很多瘦又小的啊，吵起架来震天假响啊，他这个飞沙走石就跟河马经过一样，没有人不能够听他的话。他这个尾巴一摇，他这就像香柏木在那里摆动一样，你看到没有？这个四十章第十七节，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木啊。这个人他出来，他不要说跟你 fight， 他连尾巴那么摇两下，所有人都已经害怕他，那个肉体的那个高大啊。那个 I am the center 啊，我是众人的中心啊，我是那位这个最尊大的那一位。讲到我们肉体的生命，讲到我们肉体生命里面的强大啊。那底下讲到这个河马，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细读，对不起，底下讲鳄鱼。那弟兄姊妹回家，你有空自己细细去读啊。这里描写河马的每一个点，都讲到我们肉体生命里面每一个特性。让你回家好好去欣赏欣赏你自己，照照镜子啊。啊，看看在里面可不可以找到你的自己啊？这四十章跟四十一章，你一定可以找得到你的自己。如果你找不到的话，你就是那只最大的河马跟最硬的鳄鱼，一定找得到你自己的。那什么叫做鳄鱼啊？鳄鱼这边特别说到，它身上有个坚硬的外壳，它那个坚硬的鳞甲，连那个气都进不去啊！它谁能够剥它的皮呢？啊，说到这个人的刚硬啊，说到这个人在神面前的不柔软。而任何的话，任何的劝告，任何神的工作都进不去，而且呢，他保护自己保护的最好，那个硬壳啊，像坦克车一样，那个刀枪不入的。那圣经上讲的鳄鱼，当然跟我们今天的鳄鱼可能还是有点差别啊。有人说是当时的一种海怪啊，他那个皮特别硬啊，你什么刀枪都插不进去的一样。说到这个人保护自己，谁想要来伤害我，他一定伤到他自己，那是己生命的特点啊，己生命的特点。这就是讲到鳄鱼。啊，那样子的保护，我想我们记得这个黎头森弟兄有一本书很有名啊，讲到人的破碎以灵的出来，讲到圣灵，讲到神的生命都在我们的里面，为什么在我们身上彰显不出来呢？为什么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没有办法运行呢？所以我们外面有一个坚硬的外壳，有个外壳，让圣灵不能出来，而神就兴起各样的环境，为了要人的破碎，要把这个壳打破。当这个壳打破的时候，里面一切的丰富从我们里面出来，人可以从我们的谈话里面感觉到神的爱，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能够遇见神。讲到人的破碎， 当你像鳄鱼一样的时候，你怎么破神？他说谁能剥他的外皮呢？这是讲到我们嘛，对不对？这个在家里面，太太说说我们自己，我们就会生气啊，就会发脾气啊。先生说说我们，我们心里面就生气啊。没有人可以碰我们的啊，我们坚硬的外壳啊。这个讲到鳄鱼，我们上次这个至少三四年前，我记得我在北约亚萨在一个查经班，那时候我们讲到肉体生命的时候，我就拿这两个做例子啊。那天我们稍微看得比较细一点，不像今天只能够点什么叫河马，什么叫鳄鱼。我们从里面讲了几节，讲到我们生命的特点。那天弟兄们大家都心有同感，说以后出去这个买纪念品的时候都要买河马跟鳄鱼啊，要放在自己的书桌上，要挂在家里面提醒自己，哈哈，我就是那只河马，我就是那只鳄鱼，哈哈啊，讲到我们这个几生命的那么肥大，那么凶猛啊，还有说到我们身上的刚硬啊，就在这边40章41章，神把一个属灵的镜子放在约伯的面前。38、39两章，神让约伯看见神是怎样的神的时候，约伯捂住他的口，他说我是卑贱的，我是无有的，他不再说话。而当40章41章，神把一个属灵的镜子放给约伯，让他看见他是怎样的人的时候，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人，我如今亲眼见人，他说因此怎么样，我厌恶自己，他说他就在炉灰尘土中，他懊悔他自己。弟兄姊妹，这跟前面的约伯和人的不同，他被朋友激激激激到最后的时候，他那样子高抬自己，而他现在厌恶自己。在那边他像一个河马那么大一样，他现在他觉得他像个尘土，像个灰尘。他从前只是风闻有神，他觉得他今天亲身遇见了神。神把他从原来一个相当完全的，其实在人中间，神已经说啊，在所有的人中间没有人像约伯这么好，他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属灵的事情上永远没有完全的地步啊。神把我们从这个完全扩大到下一个完全，他跟那个石头丢到水里面一样，他是一圈一圈的扩大，虽然每一圈都是完全，但是在度量上升还可以继续扩大我们。约伯原来照着他的生命的度量，神真是喜悦他，他已经非常的宝贵，非常的好，非常的爱神。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已经说我们连约伯的千分之一都赶不上，但是神爱约伯，神要把约伯里面最深的那一点东西现在把它拿掉，为了要拿掉，神需要花这么多的功夫，一层一层的剥夺，先是剥夺他外面所拥有的，接着剥夺他身上的健康，而再往里面去，神剥夺他里面的自己，神借着山坡的剥夺和攻击，一层一层的剥夺，外面东西掉了，约伯还能够赞美神，身上受的创伤，神约伯不用嘴巴犯罪，而当他心里面那个起受到伤害的时候，他整个的生命被暴露出来，而这个时候神医治了他，神为他预备了一个何等美好的结局。而当约伯从自己里面出来的时候，他才知道他所信的神，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远远的风闻有你，但是我今天却亲眼见你，我从前会欣赏自己，但是我今天知道我厌恶我的自己。弟兄姊妹，所以这一段的故事不是光发生在约伯的身上，这是神今天在我身上每一个人的遭遇最好的解说。神今天一样在我们身上工作，不见得是像约伯这么多的苦难，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去担心那个不管什么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神的儿女身上，神工作的原则都一样，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也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主，而让我们愿意厌恶自己，而愿意更多的来接受神的生命，来接受他给我们一切的丰富。所以到了第42章的时候，神把约伯带出来，神在还他给7个儿子3个女儿，然后所有的产业通通被 double， 大家去算啊，每一样东西都 double 啊，不管是牛也好，不管是羊也好，不管是骆驼也好，通通都 double。那么这叫做双倍的祝福，在旧约里面讲双倍的祝福，在新约里面叫做长子的福分啊，长子的名分。对不起，在旧约讲到双倍的祝福的时候，特别讲到长子的名分，而在新约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生命的长大成熟。讲到我们生命的成熟， 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长成耶稣的身量。这是讲到一个特别的祝福啊，特别属灵的福分，让我们得到双倍的福分，双倍的圣灵，双倍的祝福，讲到我们的生命长大和成熟。我想不止一个人曾经问过我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结束以前我也必须要讲一下那个问题啊。有人说，虽然我们知道神在约伯的身上有这么多的恩典啊，那么神后来也好像也还给了他这么多的这个财产孩子，但是特别对孩子来说，他的孩子不是牛羊啊，岂是能够替换的呢？我所失去的那十个，我可能最爱他们，但是这个要怎么说呢？神为什么还是要让这些事情发生？我在想，当我们对神整个了解以后，我想我们的信心啊，我们对神的爱不能够有任何的怀疑。当我们对神的信心跟神的爱如果有任何的怀疑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不能够维持，不能够进神。就跟夫妻之间失去了 trust， 父子之间失去了 trust， 这个关系也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也没有办法继续那个增长下去。所以我们不管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永远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知道神不会错，知道神爱我们。这也是神第一次跟约伯讲话的时候主要要让约伯看见的啊，这位神他做事情决定有积极的目的，他不随便做，他不会错啊。第二个，让他知道他爱我们，他连万有万物，连一些百兽他都爱，更何况我们这些他的儿女啊。所以我们对神要有这个基本的信心。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对死亡啊，对这些灾害，我们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害怕，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在圣经上对死亡啊，特别对神儿女们的死亡来说，永远是一个正面的。诗篇116篇告诉我们，他是圣民的死啊，就是圣徒的死，在耶和华的眼中是极其宝贵的。保罗自己也说，他说我看离世与基督同在实在是好的无比，因为那真的是一个神让我们息下了地上所有的劳苦，而让我们能够安息在神的面前，能够与神同在。所以今天你从永世，从永远，从神的角度来看死亡的时候，基督徒不怕死亡，死亡不是一个结束，死亡是把我们带到一个更深的一个恩典的里面，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在新约里面，讲到死的时候，都说是圣徒们睡的，不叫死，要带着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个伟大的这个，我想我们都知道穆迪啊，他是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布道家。他有一次就跟别人讲，他说如果有一天你们在报纸上看见说穆迪死了，他说你们不要相信那个新闻啊。他说我不过是搬家了啊，他说我是从地上搬到天上去啊，神把我带到一个更好的家上去啊，不要相信我死了啊，我没有死了，我是搬家了。这个从前有一对这个老夫妇啊，他们非常非常的相爱，那么结果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同时去世了。同时去世以后呢，这只是一个笑话。那他们到了天堂以后啊，发现天堂这么好啊，这么好这么好。这个老先生就回头对他的老伴讲，他说老伴啊，他说都怪你了，他说你都怪你天天给我吃那些健康食品啊，东补西补，他说不然我就可以早来几年了。他觉得天堂这么好，这么好啊。这基督徒对死亡啊，不应该世人对死亡的看法，世人对死亡的看法绝对是悲惨，是离别，是一个痛苦。但是基督徒对死亡永远是一个正面的看法。神把我们带到一个何等新造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带到永世里面，我们与我们亲爱的主永远在一起。我们不过是随着地上的苦，神把我们带到永远的里面。一个毛毛虫，他一辈子不是只是活在地上，他人生最美丽的部分是在他展翅飞腾的时候。但是毛毛虫他还是会死，不然蝴蝶还是会死，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我们永远与神同在，这是一个荣耀的结局。所以约伯十个孩子，原来的十个孩子早一点到神的面前去安息了。他们人人都有一死，这一关最公平的，每一个人都有死，只是什么时候死啊？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人活的长短，长跟短那不是重要的事情，人活的到底在神面前有没有价值，是不是照着神的心意活完了他该活的日子而被神带去，这才是重要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替约伯太打抱不平啊！我在想，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受苦的当事人本身已经在主的面前得了很多的恩典，已经不再埋怨， 反而是旁观的人，旁边的人替他打抱不平啊！这个打抱不平让你自己受亏损。我们要来相信神，我决定相信每一个在苦难中神的儿女，决定会遇见神，决定会从神面前得到够用的恩典，因为这是他的应许，这是他工作的原则，他要叫我们更多的得着他。岂不知道我们受苦，他是要把我们从狭窄之地，从深坑里面救出来，为了把我们带到宽阔不窄之地，让我们得享其上的才干。所以但愿约伯记我们成为我们彼此的勉励啊！那你的遭遇可能没有约伯那么痛苦，但是神在约伯上工作的原则一样工作在你的身上。我们唱刚才那首诗歌第一跟第三两句。